来吧。事实上，我们世间人为什么会这么苦？真正苦的原因哈，不在于没有东西可以用，在于比较的比。好，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比字两把刀啊，对内伤自己，对外伤别人。好，比呀、啊，比较的比。好，那个比字呢？嘿，你有时候到朋友家一看，哦，他们家的窗帘是三个颜色，这么美，哦，回去就换。我就曾经看过一个居士是这样的，他们家的那种厨房根本就还好好的，结果呢，他一去看到他那个弟媳妇的那种厨房啊，是一尘不染的，他回来又给他全部敲过，然后全部换上20多万。对于一个哈、哦，这按月拿薪水的人来说哈、哦，那一下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拿20多万，实在是很苦啊。因为两家子的因缘不同嘛，他弟媳妇家他们都是不在家里煮菜煮饭的，他都是去吃那个他们公司啊，或者吃哪里，所以他们家永远就是这么干净，就像新的一样。好，可是他这里不同啊，他这里他有4个小孩子啊，吃过之后什么东西丢都要他洗啊。好，那你怎么可能说每一年你去看一次你就要换一次？好，不止如此啊，他去看了。看了另外一个朋友家说有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合适的房间，好了回去他又把他的房间敲掉，又花了10多万。好，那常常叫没有钱，当然会没钱，为什么？比字两把刀。你如果善用你的家庭，你把它用得很整齐很干净，我看天天都是新房子。如果你常常要跟人家比的话，永远都比不上，因为呢真笨啊，你家整个整体构造有你家的因缘，人家家里你只看中一个合适的厨房，好，一个合适的房间或是一个厨房的话，你就要把它拿来你家到处装来装去，装的根本就不像样。让你们明白吗？常常记得这一句话，比字两把刀啊，对内伤自己，对外伤别人。好，你要比较的时候啊，好，对外为什么会伤别人呢、啊？因为酸言酸语，哎，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看过比你更好的。对内就我没有那个东西，很饿、啊，好，对不对啊？对内伤自己，对外伤别人。双入无情，招招致人。你看，我们才觉得是礼拜六，今天又礼拜六了，才觉得你们刚共修完，我来这里已经3个礼拜了，我已经来了3个礼拜。我说我哪一天要回去啊？师父这么赶，哪有赶啊？2个月快到了。你看，前年来，今年来，已经2年都过去了，真的。很可能呢，在2年当中，也许你们这边呢，你们觉得没什么变化，可是，在世界上呢，可能已经是翻天动地了。一天呢，乃至一瞬息之间，你看，像那个日本那个地震的事情。它不是一瞬息的时间而已吗？好像美国好像来前年还是哪里一个旋风啊，你们说是飓风，一脚啊那个房子一圈全部都没了。好，那不是瞬息间的事情而已吗？哪需要几年？好，所以他说双入无情，招招至。每天呢那个双啊跟入啊它都会到来，早上的时候好，双手舒放无一物，到时候呢你双手一放啊，人命呼吸不上来，双手一放什么都没了。猛然乍醒，风过处。这个所谓的风过处呢，它讲的不是外面的风啊，就是我们妄想。我那天有讲过我们世界的形成，我们一个妄想就一个维系的风就起来。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应该猛然回醒一下，我这几十年我真的善待了我这个色身了吗？我真的善珍惜了我这个难得的人生了吗？你们要知道啊，哈，在美国这么多的人物当中，啊，光一个蚂蚁窝就全部具足了。你们知道一个蚂蚁窝里面有多少众生啊？对不对？一个蚂蚁窝，那个这么大的一个蚂蚁窝，里面那种生命是几亿人呢、啊，算亿的。那他那个蚂蚁窝就等于一个美国的国家了。那要做蚂蚁窝很容易的，只要我们呢常常呢打的那种妄想是跟这种畜生道相应的话，你要堕入就很容易的。那 那做人要全部汇集到这个人的全部这种因缘是很困难的。我们讲了这个人，这个世间上的人啊，很多种很多种，有那个小人啊，小人儿，那个以前那个纪晓岚呢，他有那个记录说，他那时候被贬官了、贬到那个乌鲁木齐的时候，他曾经哈、就是说啊，去有人呢去抓到那个小人，这么小，那这种人哈、你平常都抓不到他，就是有一次呢，他们在那边放那个酒哈、放酒肉在那边，大家在野外在吃的时候呢，那种小人他们也没有吃过这种酒，他一喝下去，他看大家都喝醉了，说他去偷喝，他一喝喝了一点点，他也就醉倒在那边，他被人家抓去，被人家抓去的时候呢，那种人最胆小，你看，他就吓得都不敢动，可是呢，你跟他讲说你可以走，他会这样子看你，然后脚又蔫的，当他离开你差不多100步之后，你让他跑过手之后100步之外，你要怎么追都追不到。那种小人在跑，像风一样，很快的。好像我也听说在非洲那个地方也有这么小的小人。不是我们所说的侏儒种哦，他那个也有，就是整个家庭式的，但是就是这么小。悠然觉知上心头。好，我们讲课已经讲到差不多三个礼拜了，你们的觉知有没有上心头啊？觉就是呢那种觉照的心呢、觉照的心，知就是知芽，就好像春天刚发芽一样。不堪吹记千年事，为什么不堪吹记呢？因为呢时间呢朝朝啊，那个霜露啊，它就好像在吹话，在吹声，在吹了，一直吹，所以你在计划的当下，色相也从吹你已经往向老的地方，乃至于已经催你可能已经走向死亡的步伐。所以呢，我倒觉得人活在世间上啊，除了学生活之外，要先学死亡。你死亡这个心态你已经学好了，你已经预备好了之后，你怎么生都很快乐。听，好像这跟世间人有点违背哈，你们听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在学生的当下，你步步都恐怖死亡，怕失去嘛。可是你如果呢能够明白，你能够明白说真正死亡的因缘的时候，那么你一切都坦然了。你坦然之后，你后半段不管是你再过10年、20年，或是你总是只是过3天，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因为够了。这样你们听明白吗？而如何学习死亡？这句话很重要哦，如何学习死亡？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死亡当作是死了，可是你们想想看，你们如果是真的死亡的话，今天就不会有你们这个身体，你们如果真的死亡的话，你们就不会有下一代。所谓的死亡呢，只是这个形体，这个报体的毁灭，并不是真正的死亡，听明白吗？那一般所谓的死亡的话，因为我们在这里所种的因缘全部都是鬼的种子、地狱的种子、畜生的种子，所以我们会害怕恐惧，我们到底会往哪里去？如果你们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我将选择我要走的路，我将会往哪里去的时候，那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可是这个必须你们明明白白你自己路要怎么走。那为什么学佛的人，或者是说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徒呢，他会劝你们说，哎呀，你们都要往生天国啊，怎么样？好，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好，那个目标事实上就像我们这个换房子一样，我们这个房子坏了，我们换一间房子。好，可是呢，以这种天国的人，就是说这个基督教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只知道他们会换房子，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房子换起来会是怎么样，乃至他们住的房子是怎么样。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好像没看到说写天国的形状，好，没有看到他们写天国的形状啊，怎么样子，其他宗教也没有看到。好，在道家里面也讲到所谓的33天，他只是知道33天，而不知道33天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是唯有呢，唯有佛法里面的佛经里面讲到每一个佛国土，他都有告诉你那佛国土长什么样子， 乃至于他也有告诉你地狱长什么样子，乃至于他也有告诉你天国长什么样子。所以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在自己在佛经典里面你就可以选择了。譬如说我们讲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就是黄金为地啊，好，这位六十雨天曼陀罗花，然后呢那个鸟啊都会讲法啊，在那里呢都是很舒服啊，乃至我们是坐在莲花上，我们的房子在莲花中有皇宫，好，哎，我们就明明白白说，我们如果我们换个房子，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房子是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要走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劝人家要多念佛，乃至于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原因在这里，因为明明白白一条路嘛。在你们听明白吗？会比你啊，好，在临命中啊，很恐惧啊，没处跑啊，不知道自己怎么办，要好的太多。好，所以念佛的重要是在于说，我把我，好，就是换房子的资粮都准备好了之后，我这个房子我怎么住，我怎么用，我都会觉得很如意，因为我新房子我已经建好了在那里。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事实上这个比喻呢，哎，你们也很容易明白，就像你们从香港乃至从中国大陆，你们要移民过来这里说，你们是不是会先过来看一下这里，会不会先过来看看美国，然后呢把这个房子好，或是我在我要买在哪里，有稍微一个企划案好。但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用我们这个设身来，可是我还没来之前，你还没有来到这里之前，你在你家里是不是先有一个构图蓝图出来了，听明白吗？好，然后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确实说，哎，哦对了，哦，那个房子就照我理想这样子。那可以这么说，你在香港的生活，你那时候在香港的生活就等于我们现在在这个所谓的娑婆世界生活一样。那么你把你的钱存够了，你把你的啊，就是说啊，事情在那边都办好了，因缘到了，你该重新生活的时候，事实上你来这里，你们来到这里，简直就是等于说新的生命开始。工作也不一样嘛，可能吃的环境刚来的时候还不一样，好，就是要刚开始都没有这么多，我们东方的食物嘛，都要吃他们这里的嘛，对不对？乃至于谈话呢，有时候也是。刚开始来这里没有这么多华人的时候，你们都还是讲英文吗？还要学英文，种种的，就是说你们来这里是等于重新出生，那跟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情况是一样的，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现在所看的这些佛经典里面的资料，或是说弥陀经或是药师经啊，它里面所讲到介绍这些佛国土，事实上就是等于你们在香港在看美国的资料一样的，这样你们明白了吗？他讲到这样，你们就能够安心一点，说，啊，原来是这样，没有错，就是这样。好，所以说，当我们呢要重新出生的时候，除非是月风太强啊，业力太强，你们没有主见了，不知道这怎么办，随着那个风吹啊。好，那通常呢，我们在选择降生，如果说我们有修行，有修行一点点的人呢，他通常还会选择家庭，他会选择家庭，看一下，哎，这个家庭还不错。譬如说哪个妄想啊，当初我们呢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哪个妄想，哦，我这个父母亲以前呢还曾经想要出家过呢，那好吧，我就选这一家吧，可能比较不会遗憾我，不会耽误到我，因为我父母亲呢，我父亲以前呢，他18岁的时候他要出家，他跑去寺庙里面剃光头啊，剃光头人家不收他，因为那时候这早期的时候也没有说法哈，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剃个光头就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人家不收他，他又回去了。然后我的母亲以前呢，她也是想出家，哈，因为他们曾经种下这个因缘，那我们就看了，这两个以前有想过要出家，那还不错，哎，所以就后来来了还是后悔，生老病死苦来了还是后悔。你知道哈，我们小时候哈，那时候我们住在山上，因为我们家很穷。那我跟我那个哥哥啊，就是现在出家那个哥哥，哈，在山上的时候，因为我大哥要读书嘛，要搬到都市里面来。那时候他们都要搬了，我们两个人就不搬，我跟我哥哥就不搬，我就跟他讲，嘿，我们都不要搬，我们在这里哦，以后来修行，然后就 成为，那时候才几岁呢，那是还在读国小啊。我就跟他，跟我那个哥哥，我上面的那个哥哥，我讲，我们不要把我们留在这里，我们来修行，然后以后做大修行人。所以后来，后来我先出家嘛哈，然后呢，就某种因缘之下呢，啊，他也出家了。那因为呢，曾经呢，我的父母亲有种这种善因缘的善愿，所以我们才会去入胎，这是我们选择的因缘。我们去入胎之后，后来我也觉得入胎也有入胎之谜。人家那个菩萨哈，七地以前的菩萨出胎的时候啊，父母母亲要生他的时候很苦啊，都还有出胎之谜。有时候一迷啊，就隔了很久才会再想起来。那罗汉呢，四果的阿罗汉呢，一入到母胎的时候就迷了，因为呢那个是黑暗地狱，一进去就空气啊，又腥臭又黑暗。里面我们讲过什么地狱啊，血池地狱，然后那个什么什么黑暗地狱啦，还有寒热交迫啦哈。OK， 那罗汉一进去就迷了，何况是我们这个凡夫，虽然稍微有选择一下，一进去出来还是迷了。啊，所以啊，小时候哈，我想我在我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我脾气一定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哦。其他三个都肉白白的，只有我一出生的时候脸是黑黑的，脸黑光光，因为很发火啊，住在那里面呵呵很讨厌的哈。讲这些好，讲这些就是什么？不堪摧迹千年事啊！对，我们这边计划，对我选择这个选择那个，好，好像都很好。不过呢，因为生灭有生必有灭。这种生灭当中啊，又由于呢我们自己所起的妄境界的那种交替的关系呢，常常呢在已经果发的当下又造新的恶因缘。不过我们如果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用造作这些买卖，不用欺骗。好，但是在那里呢，唯有呢是以善业所招感，善业就是真正的福业，也是在那里的时候成就六种神通，教化众生是易如反掌。可是我们在这里，哎，我一天讲两个小时呢，都不知道你们能听进去几句话，很困难。好，话语闲云清风果，讲这些呢都没有什么意思，好像那个空中的云呢、啊，好像那个清风啊一样，清风果是事实上是无一物啊，就是。事实上，当你们争追求一生一世，啊，你们下一次再轮回，你们这次所学的，只能记得很少的一点，啊，这很少的一点，就譬如说，有时候你们在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哎，这好像以前就学过，学起来很容易，可是你们不会的呢，要你们重新学就很困难，同样的道理。事实上，一切万物乃至于事，皆是无常，由心起贪执，以为恒常。所以呢，佛陀就以此善巧的智慧呢，来化导我们。他说：“弟子们，常看住你们的心，刹那刹那生住，住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住了。好，意就是变化，好，灭就是消失了。好，在你们周围呢，有。”小孩子生出来就消失的一定有，死亡吗？有那个年轻人生出来就死亡的一定有。那至于现在呢，现在小孩子哈，你知道糖尿病啊，现在最低年龄几岁你知道吗？七岁，小孩子最低年龄七岁，糖尿病要洗肾了。那么癌症呢，癌症是从零岁到一百岁通通都有。我看过一个小孩子哈，出生两个月得那个淋巴癌，好，然后就去开刀，现在脸肿一边，整个脸这边的脸是斜的。他何辜啊？共业因缘，只能说共业因缘。好，所以说刹那刹那生住意灭，不必为这些幻化之境界所迷惑，这些只是暂时借你用的，你们应该运用智慧善用，而不是被这些物境所用。好， 所以说呢，常常呢，啊，很多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一种心，你们用另外一种心，这些东西借我用的，那么你们就不会纵欲，那只是借我用嘛，你就不会执着，就会有放下的心。好，嗯，你们今天有谁赶时间吗？有没有人赶时间？没有赶时间，那我继续讲哈。嗯，再来我们看观法无我。四念处观当中呢，前面我们讲啊，观身不净，然后呢观受是苦，再来呢观心无常，这个是最后一个观法无我。好，讲到这个观呢，是一种智慧的回复作用，也就是此生遇到外境，回光回心回念影印到自己的身上，即是所谓的外觉内观。什么叫智慧的回复作用呢？譬如说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譬如说我在这里，那这是打妄想啊，我现在用比喻的，这是打妄想啊，你们不要当真啊。我这里看到，嗯，那里那个居士，他怎么搞的？三十多岁头发就白成这样，嗯，又有白的，又有黑的，诶，这个家伙八成呢是有一张狐狸的毛，这就不是智慧了，这是妄想。好，这是妄想哦，听仔细。好，那么什么是智慧呢？哎，哎，那个居士，哎呀。三十多岁就有白头发了，哎呀，无常快要来了，下一个可能就轮到我了，那我如何解脱这个无常呢？好，我应该呢善用我这个生命，好，带着我这个色身走向正道。哎，看他还沉沦在那里，我是不是呢有办法帮助他走向正道？这个就是智慧，所以它是一种回复作用。刚刚讲的是妄想啊，现在是智慧。好，所以说是观到境界的时候，它做一种回复作用。我这里看到境界，然后回到我这里啊，那么就回光。因为呢，我不回光的话，我自己就老是放纵嘛，啊，放纵的心态呢，事实上是一种预留。啊，譬如说，哎，那个家伙长得这样子，哎，今天穿黄色衣服，哎，那个家伙就是这样，好，一天到晚呢，你们会发觉说，很多人会有这种习性，对不对？这种习性的人，有时候他很有。看起来是四肢变聪，很聪明，有时候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人家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对吗？那你会回光回复自己的人呢？啊，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啊，对不起，啊，这是我的过失，啊，对不起，啊，你们这个优点那个优点，看到都是人家好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好的我们就往内学，啊，不好的，哎，他是不好的，我们不要说，但是呢，我们不学，啊，这个就是回心的作用。乃至于回这个念头引印到我身上，哎，他这个念头好不好？嗯，不好，这个我不学。这个念头呢，我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安住？这个念头我是不是应该怎么样以利益别人为主？好，这个就是回念。所谓的外觉内观，这个就是外觉内观。外面的境界让我们体验有所觉醒的时候，那就产生我们内在回复的那种观察作用，叫做外觉内观。然后保护自己的心不被外境牵化的因缘流转。增上的因缘我们可以学，但是呢流转，所谓的流转的就是不善的因缘，随着那种习流好转动，转到更远的地方去，这种因缘我们就不学。好，所以法，好，那现在我们往下讲，讲到这个法。好，法又分内法外法。好，这个内法外法，上次我们在讲到楞严经里面，我们有讲到内外法，有没有记得吗？好，但是呢我们这里还多一个，还在讲非内非外法，是名内外法。好，法呢我们有讲过，这世间上呢无一不是在法的规则笼透之下。好，每一个都是法。什么叫法呢？我们先讲法是一种智慧，它这个法字就是三点水，好，旁边是一个去字，好，去呢，去这个去字呢，上面是一个图，下面是一个诗，对不对？那就是用清净的水呢去除，土就是尘垢，诗就是执着我执，用清净干净的水，好，如果去除我执，就是以法水来去除，那尘垢的话，我们这都是用水洗， 所以水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什么叫内法呢？我看一下后面，好，后面有解释，所以我现在这里不讲哈。后面有讲到内法、外法 ，OK， 好。那我们后面还要解释，我就现在就先带过去。好，他说以身的视念处觉照法来说，以我们这个色身的视念处觉照法来说呢，外法即是世间之起伏相、回向、动静的运作，凡有所作为，皆称为法。我们休息五分钟，休息五分钟。讲到我们人类的贪心哦，跟动物是一样，不可思议哈。在经典里面曾经记载，就是有一个比丘啊，他很有修行，哈，他的有修行呢，就是每一次啊，他静坐入定的时候啊，那个龙王啊，一看到他那种脸微微的褐光了、啊，他就欢喜的不得了，所以那个龙啊，通常都喜欢哈、就浮到半空中，然后绕他的身体绕三匝，然后就面对，因为那个龙身体很大嘛，他面对那个比丘就这样看。可是那个比丘每次都本来是在入定啊，一被他一弄啊，就很不耐烦。为什么？因为龙身上有臭味哈、我们讲那龙啊，他身上有那种腥臭味啊。可是呢，那龙王又有大威德力，哈，他想要赶他，他又不敢赶。可是龙王真的很恭敬，他是真的很恭敬，他每次绕他三匝，然后呢，绕三匝的时候，他就把他当成是佛一样。绕三匝是用他的那种龙身，可是呢，他是现一个老者的样子，很恭敬。他每次都供养东西，每一次，乃至于每一天。好，那个比丘不堪其扰啊，是因为那个味道实在太浓了，他受不了，他就跑去找佛陀说：“我怎么处理这个方法？”佛陀跟他讲说：“人类的贪心啊，这动物类的贪心是一模一样的。好，你只要哈、下次那个龙王来啊，你跟他讲说哈。”哎，你什么供养都不要了，好，他会问你要什么？你要他头顶上啊，皇冠上那一粒珠，那一粒珠就是如意珠啊，是摩尼珠。好，你跟他要那一颗，那个是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你看他还来不来？好，那个比丘一回去一听呢，就学了这个话，就好，好，要他如意珠。好，那么那个后来那个龙王一来的时候啊，他就。还是一样给他供养啊，他就在那边修禅定。等他起来的时候啊，好，那龙王还在供养，他说这个我不要了。好，他说那你要什么？好，我要你头上那颗珠。好，那龙王就起大乘慧啊，咻，咚，就马上很快的速度之下，他就跑进，因为他打坐的地方下面就是一个池嘛，跑进他龙宫里面，而且呢，要进入水之前他还积贤，出家人还要这种七宝。太不像话了，咻就不再出来，从那时候就不再出来。好，那你们就知道说，这人的兼贪啊，所有的众生啊都是有这种习性啊。还有一个比丘啊，他也是喜欢在那种树林里面在入定哈。那树林里面呢都有那个乌鸦，那乌鸦，好，那每一次呢他一入定了，那乌鸦呢就呱呱呱，早上出去就呱呱呱，晚上又回来，他又很烦了。那乌鸦怎么办呢？赶又赶不走。好，那一群乌鸦呢，因为赶得这个比丘在这里修行，他修了一种慈定，慈悲的那种定。好，所以呢，他在那里他又觉得很舒服，那种磁场他觉得很舒服，他又不愿意离开其他地方。好，那后来那个比丘不堪其扰，没办法，他就跑去找佛陀。啊，佛陀，佛陀啊！我在你入定的地方，那个树林实在是太好了，很好入定。可是每次那群乌鸦都弄得我很懊恼哈。那我是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那些乌鸦不要再来骚扰我？那群乌鸦有时候也去供养他呢。他供养乌鸦，供养又不是很老老实实，东西堆一堆在他面前，他是去咬了一大堆的果子，就从上面供养的滴滴答答，丢得他满身都是。好，然后呢，阿佛陀跟他讲，很简单。下次呢，你就等那群乌鸦再来，你就往空中说，你说：“哎呀，常常在这里打坐呢，谢谢你们慈悲的供养。 但是老是觉得最近呢身体寒冷，你们是不是每一个呢好从这里过每一天呢，每一个人呢是我一只翅膀的毛就好了。连续讲三天呢，那群乌鸦全部几百只全部搬家。为什么？他向佛陀学这个法之后，他回去跟他讲，好，我以为那鸟的翅膀这么大声的，原来不是，还是在吹那个东西啊。嘿啊，我想说在这么明白你在背啊呢。好，那么他就仰空了，就跟那群乌鸦讲，他讲说，哎呀，我是最近哦身体比较差啊，就觉得冷了啊，你们是不是慈悲啊，每一个人啊一天从我这里过，布施我一根羽毛就好了，我来做一个羽毛衣。好，那第一天啊这样讲，第二天这样，第三天又这样子讲，那群乌鸦回去就自己商量，这个比丘一天要我们一根毛，那我们一天掉一根毛，掉以后翅膀的毛都掉光了，我们怎么飞啊？这比丘太贪心了，我们不能住这里，我们搬家好了。后来就全部都搬家了。那乌鸦也怕人家要他的宝贝，那翅膀都要光了，就等于要他的命一样，不能飞嘛。那你们就知道啊。就下一次呢，等你们看到这个人很讨厌的时候，哎，如何好让他不这样呱呱喳喳啊，不来麻烦你。一针见血这样。但是要有智慧啊，我不是叫你们用抢的、啊、要有智慧。好，我们现在讲到152页。以生四念处的觉照法来说呢，外法即是世间的起伏相、回相或是动静的运作。好，所谓的外法呢，凡有所作为皆称为法。什么叫凡有所作为呢？像我刚刚讲话，我的讲话当中，好，你们看到我的表情，乃至你们看到我手中的动作，在教你们什么法？无常法、空法，过去了嘛，刚刚那些都没有了，如梦幻泡影。为什么讲如梦幻泡影呢？因为呢，你们听过之后，在你们脑海中，你们觉得好像有一个东西有。又拿不出来，就好像梦影一样，对不对？听明白吗？那水泡，你看过那个水泡哈？下雨那个滴滴抖抖那个水泡，哎，那个水泡很美，好像有，可是呢，刹那之间它又幻灭，所以叫如梦幻泡影。好，所以说凡有所作为啊，一切有所作为的法，好，那我们所生活的、所运作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所谓有所作为的法。152页第5行第6行，现在讲到第6行。好，一点一滴起心动念，举手投足无一不是法。好，穿衣服是不是法？是法。吃饭是不是法？是法。好，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法？除了无常法还有生灭法。好，我吃下去的时候是生，吃到完我桌上那一盘是灭法，可是我吃下去的时候是生我这个生命，可是当他明天从这里拉出来的时候是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漱口是生，然后我晚上跑下去睡觉的时候是灭。每天都是在什么？在生灭法当中。在生灭法当中，你们可知道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吗？那我们讲到那个叫做根，就是我们的本性。什么叫本性呢？什么是不生灭的呢？譬如说你看水，你今天看水，明天看水，后天看水，水性是不是不失？还是一样是水？这个是不生灭的东西，是不变的东西。好，那么湿的本性是什么？水的本性是湿性。好，湿性譬如说，好，我今天给它钻到圆的容器里面，它就变成圆的水。我今天给它装到这长方形的，它就变成长方形的。随着外境的变化很多，可是呢它本身的湿性不湿，碰到冷的时候它可能变成冰块，或者是雪糕什么的都好，可是碰到热的时候，很热的时候呢，它又变成蒸汽。这蒸汽呢，碰到它蒸汽的那种因缘呢太多的时候，它滴下来又是白色的水。 可是它蒸汽蒸到上面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觉得什么？会觉得非常潮湿，对不对？所以我们讲水的本性，好，这只是一个比喻哦。水的本性就是它的湿性不湿。好，湿性不湿，那我们人的本性，虽然说今天你老了，今天你还很年轻，或是说今天你碰到美国人，你今天碰到英国人，你碰到了外面境界，因为不同的关系而所变化，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觉性不失，碰到那些事情因缘的时候，你都有那种觉性存在，叫做觉性不失。这样听明白吗？而那个觉性是什么？没有生灭相的。你说没有也不是完全没有，你说它完全没有就是属于断灭法。好，你说它有就是生灭相，它本来是存在那里，我们称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长。后面这一段呢，这个观法无我就比较深了哈，你们仔细听，听不懂就暂时保留哈，听得懂就是你们的福报。所以说我们说一点一滴起心动念举手投足无一不是法，乃至于吃饭穿衣风起云涌无一亦不具足法，全部都是法。法不是一个具体形象或者是一种规划，它只是一种环环相扣运作的过程，从起点到终点都是法，都是法的那种运作吧。但是这些法都还是什么？都还是虚妄法，因为是毕竟你所产生回复作用，一种智慧的观察的回复作用的法，所以这种还是属于什么？还是属于虚妄法。譬如我要穿衣服是法，拿起衣服是法，正往身上披是法，扣纽扣是法，全部扣好也是法，拉整齐衣服也是法，从起念穿衣到衣服穿好无一不是法，这是什么法？是教导我外境无常之法，色身由此衣换上另一件衣也是无常之法。那所谓的色身由此件衣服换上另外一件衣服，就好像我们人的本性不失，可是呢我由这一家子哈，曾经呢有一个母亲呢哈，所以他也是在纪晓岚他那个记录里面哈，他写他说有一个母亲呢，她是一个寡母，她是一个寡母。那她呢，她丈夫很早就死了，留了一个遗腹子，养到四岁的时候，啊，四岁的时候那小孩子就生病就死了，死了之后那母亲就哭得非常伤心呐，哈，就他就讲说，如果你有再出生的话，再来做我的儿子。所以呢，那母亲呢，在那孩子的尸体上啊，就在右臂上还是左臂上，就给他点那个朱砂。点那个朱砂哈，点得非常红，那个迹非常的明显就对了。好，结果呢，那个小孩子死后三天呢，啊，他们下一个村庄的一个人家又生了一个小孩子，朱砂仍在，那小孩子就带着那个朱砂去出生，那个朱砂一看就知道，好，因为他那个小孩子他还舍不得埋葬，两个小孩子拿了一笔，那个朱砂的点哈大小都一样。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寡妇就跟那一家人讲，所以呢，你就把那个小孩子呢也给我当小孩。好，所以后来那个小孩子呢长大之后呢，就奉养两家的父母，两家的就是这个跟这个寡母一起奉养。好，那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讲说，事实上我们这个色身就像穿衣服一样，就像穿衣服一样，你换个身体，那我们的本性不失。那我们那种觉性不是，事实上我们跟佛陀有同样的觉性。佛陀因为觉照到我们人世间的种种的因缘，然后他成佛，他修种种的善法而成佛。那我们现在觉照到这种觉性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用这件衣服来做好看的衣服或是坏看的衣服。其实这个衣服好不好看，还是我们借着我们的觉性来做。什么是真正好看的衣服？不是这个衣服呢，是你这个报体，这报应之体，或者是你的化身。很多人呢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很不明白，他们讲到佛陀有三身，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一个叫做应化身。
法身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就是我们所刚刚所讲的觉，觉照的身。好，你体验到每一种法都是一种觉照之法，那你身上怎么会没有法身？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佛陀这样子成就说圆满具足的善向十方任运自如，因为我们有我执的存在。所以我刚刚所讲这个是理上明白。那报身的话，报应身你们每一个更有了，今天这个菩萨长这样的，那个菩萨长这样，这个菩萨长这样，这个菩萨长这样，你们报身哪一个没有？化身你们更有了。随便举一个哈，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行仪菩萨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他现在是学生的身份。他回到他家，他是什么？他是妈妈的身份。跟他这个菩萨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太太的身份。去到公司，他是什么？职员的身份。那么去到菜市场，他是买菜妇的身份。你走到一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样子，是不是化身？听明白吗？这到这里听明白吗？那佛陀呢？为什么佛陀能顺应每一个人的众生心而隐现？佛陀的化身呢，无处不在。通常呢，事实上当我们在我们自己本身呢遇到困难，我们很虔诚的时候，你身边会有人马上来给你很好的谏言，那你可能当下就会听，哎，那个事实上就是佛的化身。因为你需要什么样的啊人来教化你的时候，他就现什么身来教化你。譬如说，好，譬如说当某一个人他先生去世的时候，好，他应与这个优婆夷身来教化，他就化优婆夷身来教化你。好，他就会有你的同参道友来劝你，哎呀，人死是无常啊，是怎么样，他劝化你，你就觉得嗯有道理。好，这个时候呢就应以优婆夷身而度化你。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度化你，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佛的化身。而我们常常也做化身的使者，不是吗？那是不是我们三身也具足？但是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名字佛，我们是名字上称为我们跟佛有一样的这种三个报身，好，三身。可是呢，我们不是理上，好，理上我们将来可能会是佛，但是我们还不是佛。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执的存在，佛陀他是随顺应化，那我们是因为以我执而应化。我现在去菜市场了，我是那个小朋友的妈妈，我是某一个人的朋友，以我为出发点，所以以我为出发点都是苦的。那天我们讲过说，欸，我是为你好，欸，你这个为我好重量好大啊，很重啊哈，我这个为你好，啊，当然你就会想到说，好，那我要怎么样为你好？所以通常呢，啊，有时候有一些居士很慈悲，吃我这个为你好，哎，你就吃这个。有一次啊，一个居士特别喜欢吃那个素粽子，他一买都买十多个来，然后呢，啊，吃我是为你好，哎，你在这山上你都没有办法吃，因为端午节到了，你都没有办法吃到素粽子，我就为你好，好。每一个居士都为你好，每一个都买一盒中秋月饼来，一个人就拿一串那个素粽子来。我一看到那些粽子两粒，我就阿弥陀佛了哈。哎，何况看到一串，啊，那你说这个为我好实在是很麻烦。有时候我们真正为对方好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一下，哎，你真正需要是什么？所以人都是不知心嘛。我说到这世间人都不知心。比如说我喜欢吃巧克力，我就跟你讲，哎呀随便啦，那你又不知道买什么，你当然就买随便来，随便买来的，你随便买来的就是你喜欢吃的。如果我们人能够真正执行说，哎，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人家就给你需要，既不互相浪费福报，然后呢大家又不用互相猜测，多好的人生。这世间人不是这样，你需要吗？哎，随便啦，啊，不需要啦，心里就又想需要。所以呢，他一问过，他就期待说，哎，下次他不知道会不会买来。好，那人的为人家好是，我今天送你一篮那个橘子，我送他这一篮的橘子，那他那个家伙不知道会不会回给我什么。 所以有一种习惯性，就是等他拿礼物来的时候赶快打开，哼，怎么买这个。所以呢，通常的为人家好的时候，有时候要看一下我是用什么心态，我自己要看到我自己是用什么心态。如果他给你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很欢喜，乃至你有办法去处理，你明白吗？所以没有我为谁好的心，只不过就是说因缘到了我就这么做。但是常常呢要起惭愧心，自己要起惭愧心，我这样是不是错了，我这样是不是就是说不善，自己要起惭愧心这样。好，由此观察了解，原来每一个人日常生活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法的规则笼套之下而成为一体，不可分离。什么是外法呢？外法即是每一个人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色声香味，接触到色声香味，触已经有了，好，然后产生意的作用当中的演化过程。这样你们就能比较能明白吧，所谓的外法。法明白了吗？法治这个意义明白了吗？所以那我们呢讲到人有很多的习性，事实上呢后来我发觉佛陀所讲的法，它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或是针对某一件事情，它只是针对人类的习性。譬如说佛陀有讲一部经专门在讲女众的习性，他说女众有这方面的习性那方面的习性，譬如说女众看到狗喜欢不走开，后来我发觉不是女众而已，男众也会啊，不走开狗啊。那他就说会有喝狗这种习性，喝狗这种习性呢，佛陀在讲这部经的时候，他在讲说你有喝狗的习性，事实上就是女态的习性，人不知道，就看到那个文字就分别，你们女人都是这样，都喜欢喝狗，谁说的？我看到狗我都是来来来来，我才不喝他们走。可是太半有很多人有这种习性，不管男的女的都有。那佛陀要告诉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说你有这种习性，事实上就是女人的习性，也就是什么？就是我执的欲态。通常他喝狗呢会有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是内心的压抑没有办法排泄的时候，看到动物它就转移作用的呵斥。第二个是一种欲态，就是说他喜欢而人家注意他。那不管男的女的，他伴有这种心，当然最差的一种就是那狗会咬人啊，或是怎么样子会吠，他才会有这种心，这种动作。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事实上佛陀所要讲的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性，而不是针对人或事或物。如果佛陀还起这种分别心说呵斥你或是呵斥他的话，那他就不叫佛陀，叫你们明白吗？所以以后呢，如果我们在学习，我们知道佛陀什么叫确立正知见，针对事情，这件事情完了就好了。所以在佛的经典里面有很多我们看起来好像有重复或者是有矛盾的地方，根本不是矛盾，是针对某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习性而所说的法，这样你们就不会有矛盾了。你看到我们没有这个毛病的话，那就不是我要吃的药，如果我有这个毛病的时候，那我就改过就是了，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佛法没有所谓的大小，没有所谓的什么好跟坏，都一样好。那好的是在于我们原来能看到我们自己不好的习性而能够改除。好，譬如与人谈话，耳识接触声尘，传达到意识判断法尘。好，譬如说我们跟人之间的谈话的时候，我们的耳朵产生那种，譬如说我现在好了，不是谈话，我现在看到那个菩萨从我面前走过去又走过去，摇摇摆摆，然后口中吃一个草莓然后呢由我的眼睛传达进去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产生一种意识作用，这个家伙在我课堂上这样走过去晃来晃去，脑洞到人心，这个就是产生什么，产生法尘。 为什么叫法尘呢？因为他这样子走过去，走过去的时候是一种法，对不对？我刚刚讲穿衣吃饭都是法，为什么会是尘呢？因为呢，它变成一种染污我的意识作用。好，所以染污我们就叫尘垢，叫法尘。怎么说染污呢？这个家伙对我不尊重，这个家伙吃个草莓，我现在也想吃，这个家伙走路屁股摇摇摆摆，就产生种种的那种法，看到那个法，你的眼睛啊产生意识作用，看到那个法产生种种的沉浸，这些就是让我们轮回的种子，这叫法尘。这里有比较深哈，但愿你们听得明白。那就跟这个生尘一样，好，判断法尘，再下命令，好，作用到口部回语对方。我刚刚就是已经好由这个法尘呢传导到意识，然后呢就下命令回语对方，回语你们这个家伙。好，这当中的每一个环扣过程，因为接触外境，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眼睛，好，刚刚这种法尘是因为我的眼睛接触到那个法尘，然后折射，好，我眼睛接射，然后我折射给他，然后又回复到我这里，这个叫什么？叫内法，这是内在的法咯。好，这是一种内觉观的作用。这内觉观的时候呢，如果我看到这个女孩子走过去的时候给我的体会是，哦，她已经成长了，成长是一种无常法，哦，她走过去一下空了，那人生就好像这样走一遭，一下空了。好，这是我内在自己一种觉观的作用，称为内法。听明白吗？我没有讲出来的时候是我自己内觉，我有讲出来的时候是借外法而界定说，本来六根无生灭之相，无知无觉，却不是断灭中所谓的无所用。我们说的无知无觉呢，事实上就是无所不知而无所不觉。好，那么有所知就有所不知，有所觉就有所不觉。譬如说我现在把我的心念专注在这个女孩子走来走去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那么我就有很多事情我就觉察不到了，对不对？我只是关注到那个女孩子走过去，那你们这边情况我都觉察不到了，这个叫有所知有所不知。好，那么我从那女孩子身上观察到某一方面的因缘，譬如说我刚刚讲说她走过去又走过去，刹那之间就空了，人生就好像这样空走一遭，那我从这里觉，那我就有所不觉，因为在这里所有的因缘我都没有办法觉照到了，叫有所不觉。这样你们听明白吗？那我们现在所要讲的说，本来六根呢，我们的六根就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不讲六识，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我们讲眼根、耳根、鼻根，这些呢本来是无知无觉，而具足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好，所以说却不是断灭中所谓的无作用，不是没有作用。那么因为眼根、耳根乃至于意根，说它无知无觉，却也具足一切知一切觉，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六根虽无生灭来去动向，然对境，然与境对用时，但是呢碰到这种境界的对用时呢，眼耳鼻舌身六识起机对六尘境，如彻日朗照，明明白白，这就是极而常照，不变随缘的意思。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讲到佛陀呢，譬如说我们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的无量光在极乐世界，那为什么叫极乐呢？以前我曾经讲过，极就是究竟，乐就是解脱，究竟极，解脱乐。无量光明呢，即是不生意，无量寿命即是不灭意。无量光明就是不生，无量寿命就是不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因为呢，如果他有所生灭呢，他就有所地方而不照。听明白吗？明白哈，他有所生灭的时候，他一定有某一个地方他照不到，所以呢 无所生灭的时候，它一定每一个地方都普照。听懂吗？你听懂吗？它每个地方都普照之下，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站在这里，佛陀所照射我们的光芒呢，我们每一个人所射射的光芒是平等的，是一模一样。好，但是有一点，为什么我们常不觉得，我们常常不觉得佛陀的光明照射到我们？因为我执，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努力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我身上的空间有多少，我所射受，我所被佛所射受的光明就有多少。听明白吗？譬如说我这个人，好，一天当晚当中，每一个人呢、啊，我用比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1000个妄想，每一天。那我呢，回归到我只有剩下100个妄想，好，我有900的因缘都在佛陀的光明照射之下，可是我还有100个妄想。可是譬如说这个人，他呢，他有500个妄想，他只有能摄受到佛陀的500光明，也就是众生本来因缘自己所修学的因缘的关系，而有分别光明的照射浅深的程度，不在于佛陀的照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每一个修行，每一个绝对成就。听明白吗？好，佛光常普照啊，众生心处阴暗中而不见。我们自己心处阴暗中而不见的关系。好，所以说，好，我们讲到所谓的无量光明，有量的话，如果有量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极；无量的话，那么就是极，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它，没有办法计算的叫做无量，好，就是极端的极，好。但是这个极端的极，也可以说就是极净的极，纯然的极。由于纯然的极，我们譬如讲说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好，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它叫极，极莫能忍。它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极莫能忍。它那个极就是究竟极，好，究竟的极净，完全没有起心动念的极净，它才能够施予所有十方，来自于十方一切众生音声，然后施与仁慈。那么他所施的仁慈呢，事实上就是跟光明同样的意思，这样听明白吗？好，再讲观世音菩萨，他如何能够观一切世间音声？观世音菩萨他另外一个名号叫观自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可以成就观世音菩萨的。妈妈就是孩子的小观世音菩萨，因为呢心量只在孩子。这很奇怪的哦，小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在家里妈妈就会觉得这小孩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了没有，来自于父母之间也是如此。可是观世音菩萨他不是，他是遍对每一个众生都如此。所以有一些师父呢，他们的法缘可以结得很广很广，那哪一个徒弟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跟这个师父相应，原因就是类似妈妈跟孩子的那种因缘一样。那我们跟观世音菩萨的因缘犹然如此。观世音菩萨呢，他有另外一个号叫做观自在菩萨，也就是我们自己常常因为外法的关系，我们回护内观，这种内观法，观可能哦，原来我跟众生所有的，我的色身或是我的成就因缘跟一切众生一模一样，那就有那种同体，也就是自观。第一个是观嘛，他用深智慧的观察，自就是自己，在是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是由第一面的所谓的观自在，然后处到什么呢？究竟自在。所谓的究竟自在是每一个众生都跟我是同一体的时候，那都是我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就能够每一个众生的音声都入他耳根当中。所以那个观字可以就是说极，因为他极才有办法观， 自在就是光明。你们初学的听得比较深一点哈，不过好像可以摸到边边这样哈。好，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明白极而常照的意思。好，极而常照就是它虽然好，譬如说我们用阿弥陀佛再讲回来，阿弥陀佛虽然在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它的佛光常普照，对每一个人佛光都不失，都一模一样。好，那我就讲过说，事实上我们只在我们这些学佛的佛子。不应该去追求外在的那种因缘跟境界，很多人看到人家一个光他就跑去追，好就跑去拜啊干什么，不必。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七彩光，每一个人都具足，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乃至于那些木头花木全部都具足。随便用一个比喻，下过雨之后，好下过雨之后那些树木看起来非常清脆，对不对？阳光一照射，并不是阳光给他这个树木有七彩光，是他们因缘和合的时候，树木它们所显现出来就是那种七彩光，听明白吗？好，譬如说夕阳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个树木中间诙谐过来，诶，树木上隐蕴就是什么，就是金黄色的。好，然后呢经过下雨之后呢，树木所隐蕴的就是有点类似白色的，你很干净，看起来就是很舒服。那我们人的身上也是如此，人的身上也是如此，以及具足七彩光。好，所以当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到那么临近的时候，我们先了解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别人有的任何一个东西我都有，我自己都有，只不过是说他们的修行过程可能比较深，但是有更多的时候呢是魔镜。为什么更多的时候是魔镜呢？因为就像我们向外追求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意识的作用，产生意识的作用呢，越想想极了，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了。好，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所谓的气功的成就，或者是说那天我也讲到说，有一些人呢不是在学校里面吗，三个人去吸一棵树，十几个人去吸一棵树，不是三天就把那棵树给吸死了，因为那个树的感觉很强烈，是它的精气都被吸光了。那人与人呢，如果说那天我们讲到说，空性当中你如何吸，你吸虚空吗？根本吸不起来。好，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好，如果你们听得明白的话呢，你们如何把这些智慧运用到你们生活上来？那我这一次所讲的四念处哈，如果下次我们录音带录出来，有没有多听多听几次？现在我们已经把不净放下了，我们现在要讲净。再来我们讲不变随缘的意思。好，曾经有一个师父在问，他说不变怎么随缘？现在你们能明白不变能随缘的意思吗？啊，还不能明白？好，我们再用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来解释。好，阿弥陀佛是不变，因为无量光明呢，如果有变化的话，它就不叫无量光明，听明白吗？不变异的，它不会变异的，它恒常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好，随缘呢，就是随众生的因缘而显现。好，因为不变，它才有办法随缘。如果有变的话，就不可能随缘。有变的话，叫做随习流，不叫随缘。为什么呢？譬如说用一个比喻，好，譬如说金子，我们都知道金子哈，你们每一个人都带过金子。金子呢，它的本性就是金子的本性是黄金色，对吗？好，然后呢，它的本性是黄金色，那个固体呢，金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固体，好，我们金子在碰到高热的时候，它就会融化成液体。好，那么金子呢，你用高热可以呢，当它融化成液体的时候，或者是说当它变成固体的时候，你可以给它雕刻种种的形状。 好，可以粗糙的，可以有毛的，或者是说可以雕刻成兔子，可以雕刻成老虎，好，或是雕刻成老鼠、牛，种种都可以，对不对？或乃至于水果，乃至于花，什么都可以，金子。可是呢，当它呢经过那个高温再融化下去的时候，它纯金度变不变？不变，还是不变。可是它是不是随着每一个人众生的因缘，譬如说我今天我喜欢观世音菩萨，所以呢我就把那个金子融化成水之后，那你就给它雕成观世音菩萨，我这里就显现是观世音菩萨。可是这个人的话，他可能他喜欢的是好、哦、是弥勒佛，好，那雕刻出来是弥勒佛。这个人他可能喜欢的是阿弥陀佛，他雕刻出来是阿弥陀佛。那个人他可能喜欢的是牡丹花， OK， 弄出来就是牡丹花。这个人喜欢蝴蝶，他弄出来就是蝴蝶。可是金子随着这些因缘，好，看起来是有变，但是他的金子的金性，金子的本性有没有变？没有，对不对？那就是不变随缘，他本性不变，可是随着这个因缘。那我们众生在座诸位每一个何尝不是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啊，就是那种觉性都不变，好，没有变化的。可是随什么缘？随我今天生长在台湾的因缘，今天他在这里是研究生的因缘，今天他在这里是居士的因缘，他今天在这里是妈妈的因缘，随各种因缘，但是我们的佛性是不变的。这样你们明白了吗？这个不变的东西呢，就是你们真正的金刚宝。你们在碰到任何一个困难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这个只是因缘，这些因缘的话如果能影响你们这么痛苦，你们就是愚痴，跟着堕落了，你们已经失了你们本来那块宝珠了。如果呢那个时候你们可以觉察到、啊、这个只是幻境，好，不要被他所骗的时候，他说你们又有很高的智慧，能明白到这一点的人，那个智慧都很高了，它可以预境促进，然后随时运转，而不会受它所迷惑。这样听明白吗？明白了吧？这两句话，不变随缘，极而常照。好，五点了。我今天想要讲到新的四念处，可是可以吗？但是因为我讲到这个法的时候哈，我还是一样，前面要解释的清楚一点，后面你们才听得懂哈。所以来，故内法所要严明的是外无为内有为之法，也就是理上已经明白一切法毕竟不生灭相，然而与事修上未真极处，故运心意内观六根，即使色身法尘的作用，但并不是对外境才产生觉照，而是一种内觉的作用，故称内法。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内法，就是说外无为而内有为。好，外面的这些造作已经影响不到我们这个色身，都是随缘。好，但是呢在这随缘的当中呢，我们内在自己起心的运作，好，慢慢的把我们的习性好给脱落，习性根尘给脱落。理上就是说已经明白一切法毕竟不生灭相，所谓的一切法毕竟不生灭相，就是我们的佛性本身不生灭相。但是在事修上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圆满，我们还有一个我在修行，或是我在做某件事情。好，理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慢慢不会被他所束缚，但是还有一个我的那种执着存在。所以运心意，通常呢所谓的运心意就是还有意观，但是在行为上的时候已经不被这些就外境所迷惑所污染。好，这样听明白吗？好吧，姑且明白。上一次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那群菩萨也是姑且明白，所以看到这一段好像也是姑且明白的。即使色身法尘的作用，啊，我们讲到说，啊，这个心运心意，运用我们的心意，内观我们的六根，因为六根本身是不动的，六根是因为被六识，就是碰到外面的六尘，然后回复回来的六识所蒙蔽了，我们的六根所谓的根本是不动的， 也就是说这个色身的法尘作用啊，是用内法的那种运作去观察观照。那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原来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不动性。这个讲到这个不动性呢，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楞严经很深。好，但并不是对外境才产生觉照，而是一种内觉的作用，故称内法。那么它内觉的作用呢，通常已经运用到哪里了？运用到第八意识，这第八含藏识跟第七意识的作用。所以它这里的运用通常只是第六识转介第七意识，然后到第八意识，从第八意识再掏出根尘，它没有用这个色身的作用，只是后三识的运作。这样听明白吗？后三识就是我们已经不假借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了。好，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它已经不会污染到我们内在的那种净识作用，只不过就是说由一根它在我们以前的含藏识当中掏出，这个就是在掏出那个维系哈。我们讲到说这个出的境界就是我法二执，见思二惑。所谓的见是见到外面的境界，思是我们内在的思维。好，这个是属于出境界，也就是说二圣人所修。那我们讲到这个内法是讲到菩萨法所修，就是说见思见它已经不成问题了。所谓的见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外面的这些境界，它已经不成问题了，它现在剩下思的问题，维系的思考，我们围成的那种尘系的那种尘沙惑。好，我们先往下。